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一同在主里面啊，同心向神来献上敬拜啊。今年过去几次在各位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我特别留意到周刊里面啊，今年的主题是啊恩典长进啊，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放在主的面前祷告啊，神让我看见。在2015年啊，我们已经过了大半年，来到了9月份，但是前面还有几个月份啊，神就把一个题目啊，从低潮当中重新振作摆在我们的面前啊，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你看过我们，就如同看过眼中的同人一样。你常常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你让我们在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当中，主啊，你要我们定睛望你，你要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你也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主，今天早晨啊，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把马可福音14章这一段的经文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求主借着圣经的经文对我们众人说话，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并且在主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来奔跑前头跟随主的道路。我们将恭敬交托祷告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灵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灵命最大的危机啊，不是苦难当前，也不是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相反的，苦难和试探却往往会成为我们受激励努力向前的一个动力。我们看历史历代许多的先圣先贤，岂不是大多数都是在艰难当中，或者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里面产生出来的吗？所以啊，当我们思想基督徒灵命最大危机的时候啊，应该说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我们的生活太过安定了，在一切顺遂成功的时候呢，人会不知不觉地感觉到我们很行，我们不需要神的，以至于我们看清了神，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重了自己，逐渐的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形态，把自己扩大到好像是一个神的地步。人逐渐看重那些多彩多姿的生活，面对教会的侍奉，我们却常常会找一些借口来去推辞神的呼召，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 离开了神，而圣灵再也不能够感动我们的心，于是我们的生命就会落到一个光景里面，好像是一滩死水一样，再也没有动力了，再也没有光彩了，可能因此就失落了。是的，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面对自己这样一个冷淡的心态，感觉自己好像对祷告已经失去了信心，看见自己对读经呢也失去了兴趣，面对教会的圣工完全采取一个不理的回应，这岂不就是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危机吗？这就是我们灵命落到一个低潮的问题啊。什么叫做灵命的低潮呢？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去把它描写一下，就是因循苟且啊，不冷不热，提不起劲来。当然，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主给忘记，我们仍然知道主是很重要的，只是觉得教会的事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也提不起我们的那个劲，没有错，我们仍然是爱主的，我们仍然是支持教会的，但我们却始终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重新振作。刚刚领会的同工带领我们看这段经文，圣经里面这一段所提的是一个很严肃的例子，那就是在科西马林园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境是如何？相信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就是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警醒祷告的时候， 而那一般跟随主的门徒呢，却沉睡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灵命情况的一个写照呢？是的，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就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预备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啊，本来我们很期待的，我们也很向往的，可是想到近来天气很炎热啊，又有这个应酬，又有那个朋友来访啊，几经挣扎之后呢，最后我们决定不去参加了。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周末的时候安排了团体的聚会，这也是我们很向往的，可是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却提不起劲来啊，我们也不想啊，也没有那个劲呢，去想去见一些团契的契友。最后，当我们挣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决定不去了。面对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种属灵不停的挣扎，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一下，我是不是已经对祷告失去了信心呢？我是不是对参加教会的聚会认为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我是不是已经对听到感到厌烦呢？还自我安慰人在那里说啊，反正讲员讲的又是那一套，讲员又是讲主耶稣啊，我是不是已经对读经也提不起劲来呢？这本圣经已经成为我书房当中的一本装饰品或者一本点缀品呢？我是不是已经对教会的侍奉啊失去了兴致？我对教会的圣工也不再感到像过往那样的关心。我是不是已经对圣灵的感动也感到麻木呢？没错，麻木这个词啊，可说是很恰当的一个形容词，因为我们讲也不听，我们理也不理，我们用尽方法呢都没有回应，这就是麻木。这就像一个人的手平时拿惯了热汤，后来呢他慢慢发现这碗热汤呢不够热，其实不是汤不热，那是因为他的手的皮厚了，对热汤的感受呢也就麻木了。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爱心的火焰渐渐熄灭了，我们对罪的敏感也渐渐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火花。各位，这是不是就是今天你我有些时候灵命光景的一个情况呢？圣经里面刚刚所读的经文那里描写到，在中树节之后，那些前行后随的众人呢，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大声喊着说啊，何珊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珊那。但是过不了多久，同样的这一群人却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同样的一群人，却是只有五分钟的热度，这是让我们看了以后感到不寒而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巴不得我们一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从灵性的低潮当中脱困而出，不让魔鬼在我们里面有任何可乘之机，进而吞噬了我们的灵命。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一个人抵挡了那450个敬拜巴利假神的先知，他一个人在加密山上求雨，替以色列解决干旱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读王上19章3-7节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居然会发现，原来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灵性低潮的时间。他是怎么样的低潮法呢？当他发现他是这样忠心为耶和华神做工的时候，竟然引起皇后耶洗别要来追杀他，他内心灰心难过到了极点。他想到为神做工竟然会遭到这样的逼迫，于是在转念之间消沉到了一个地步呢，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个地方求死。圣经说求死，一个这么大有能力的被神所重用的先知，竟然会落到求死的光景。这就让我想起很多年以前 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女作家，名叫三毛，她一时想不开，竟然上吊自杀而死。她所写的小说啊，在华人当中呢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她的文笔实在是非常的美好。这样一位出色的作家为什么会自杀呢？有人说因为他当时啊，他的一本费尽心血的名著改编成电影，竟然在当时的影展当中呢没有拿到任何的大奖。又有人说呢，当时他的身体不舒服，其实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小毛病，但是他自己竟然以为是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但不管哪一种讲法是对的，这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落在低潮当中的时候，事实上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很容易有可能会失去理智的。以利亚先知在罗藤树下的一个光景，其实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还有啊，在圣经诗篇137篇的里面描写到，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他们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一想起家乡的点点滴滴呢就泪如泉涌啊！他们就把这个琴挂在柳树上，他们就不再唱歌不再弹琴了。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赞美神的，我们应当弹琴歌唱赞美神。当我们把琴挂了起来，我们闭口不言，我们不再为主为神做见证，我们只是伤心流泪，我们只是裹足不前，我们因着一些侍奉上的挫折，我们再也提不起劲来歌颂我们奇妙的恩主，我们灰心，我们失望，我们离弃了神。哦，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这样的光景是不是一再再三的在我们身上出现呢？我们实在是需要当心了。我们今天可能是落在这样的低潮的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说不出来的疲倦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也毫无喜乐。虽然教会有种种的难处，我们想尽上我们的心力，但是我们却常常是力不从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灵命落在低潮的一个现象，我们才是需要当心。其实灵命落在低潮乃是我们灵命长进必经的一个阶段。中国古话不是这样说吗？玉不琢不成器。箴言3:11那里也这样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我们被主责备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灰心的，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思想一下。也许我们偶尔读经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杂心，也许我们来到教会听到我们里面还是觉得杂心啊，我们应当为此感谢神啊，因为这表示主仍然管教着我们，这表示主仍然爱着我们。其实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面临属灵低潮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主战胜了这样的一个试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主在科西玛尼园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人子在世上最难堪的一页。圣经是这样说的，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路加福音22:44那边又是这样说的，耶稣极其伤动，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如果说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会有属灵低潮这样的一个试探和挑战，那么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来讲，岂不更应该也应该接受这属灵低潮困境的挑战吗？我们来谈到这个属灵低潮的时候，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我们灵命的低潮呢？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最起码我们可以找到六种因素。第一个因素记载在启示录2:4那里， 启示录二章四节那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我们会有低潮啊？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冷漠呢？因为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把主的工作放下，我们跟主的教会疏离，甚至与我们的主分开。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一下呢？我们初初信主的情况跟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态度，两者中间有什么差别呢？过去我们是那样的热心，但今天又如何呢？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但我们至少能够在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我是不是已经丢弃了那起初的爱心。第二个造成我们灵命低潮的一个因素，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中了撒旦的诡计，犹大和我们的主相处有三年多的时间，最后却让魔鬼把那个卖主的心意呢放在他的心中，并且用一个虚伪的吻呢来出卖了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有没有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那个败坏的思想进到我们心灵的里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省察一下，我们有否中了撒旦的诡计。第三个造成我们灵命低潮的因素，在士师记十六章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我们都很熟悉参孙的故事，参孙受妓女大利拉的诱惑，泄露他啊属灵的这个秘诀，结果呢就把头发给剃掉，以至于他的力气全失，而造成了后来悲惨的下场。其实今天我们也都或多或少的啊丧失了那属灵得力的秘诀，就是我们不再常常祷告了，以至于我们啊没有办法再从祷告的当中向神支取能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力来源就是祷告，但我们今天我们缺乏祷告，难怪我们缺乏能力。再来造成我们灵命低潮的第四个因素，在王下六章五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如果我们看这经文的上下文，而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以利沙的门徒无意之间呢把那个砍树的斧头呢竟然掉在水里面了，以至于失去了砍树的工具，没有办法再建造房屋。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我们不但丧失了斗志，我们更是军火不全，当然是屡战屡败了。我们的军火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把圣经摆在一边去，我们不再去读它，不再去翻它。还有我们失去了属天的勇气，以至于我们的灵命啊落在低潮的里面。我们看王上十九章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战胜巴利先知以后呢，忽然听见耶洗别呢要取他的性命，以利亚见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圣经描写他就起来逃命，他就求死。我们看见以利亚那种张慌失措的一个表现啊，让我们实在是令我们难以置信，这岂不也是常常我们的一些表现吗？最后为什么我们会落在灵命低潮的里面？因为我们还失去了侍奉主的意象。请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 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知道彼得在这个地方受了主被钉死施加这样的悲惨结局的打击呢，他就失去了忠心侍奉主的意向。于是彼得就提议重操旧业这样的一个妙计。彼得对其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我打鱼去。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要去重操旧业，我要再去做一个渔夫。我们看今天我们落在属灵低潮时候的一个情况，跟当年跟随主的那些门徒的情况实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让我们仔细来想一想，这六种造成我们灵命低潮的因素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有没有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是否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属灵得力的秘诀？我们失去了侍奉的工具？我们绝了属天的勇气？或者说我们失去了侍奉主的意向？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灵命低潮一个原因的。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再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当年是怎样战胜这样一个属灵低潮的困境的。首先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他面对灵性低潮这样一个试探，这样一个挑战，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他采取一个正确面对的一个态度。他没有逃避，他没有逃避。这个马可福音14章35节那里说，他就稍往前走，他就稍往前走。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国度，也为着世人灵魂的需要，我们主深深的知道他必须要突破这样灵性低潮的一个困境。于是他就采取正确来面对的一个心态，他就稍往前走。今天或许我们也落在这样一个低潮的深渊的里面，难道我们就让这样一个情况，任凭这样一个情况继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这样的因循苟且，不冷不热，提不起劲来，我们就这样的麻木不仁下去吗？当然不是。求主恩待，让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稍往前走。我们愿意稍微多牺牲一点，稍微多受苦一点，稍微多付出一些追求长进的代价，让我们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有一位赛车选手名叫马萨基欧卡，他全身充满了活力，只要一有空闲的时间呢，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他就练习驾驶他那一辆小小的乌龟车。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这样热忱的呢？原来他有个梦想，他想要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终于他达到了他的目标，在英国一次世界省油赛车的比赛当中呢，他不但拿到了冠军，他而且还刷新了世界纪录。在那次比赛的里面，他每一家人的汽油呢可以跑6409迈。当然也许你各位对这样一个数字会打一个问号，不过我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查来查去是没有错的，他是用他上面是写了6409迈。马萨基奥卡为了这一项世界纪录呢，他可以忍受任何的艰难，他乐意付出最大的代价，他比其他的选手呢更多牺牲一点，更多受苦一点。同样的，今天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面对着教会种种侍奉的一些挑战侍奉的一些呼声，我们自己呢却落在这样一个属灵低潮的光景的里面，为着教会的缘故，也为着我们个人灵命突破和长进的一个缘故，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采取一个积极面对不逃避的态度？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能够被这样一个灵性低潮的困境把我们困住的，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稍往前走，我们多牺牲一点，我们多受苦一点，我们多付出一些追求的代价， 我们多愿意来到教会接受一些造就的训练，我们愿意为着自己，为着教会多祷告一下，让我们采取正确积极面对的态度，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出这样一个灵性低潮的困境啊。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以后，我们接着来看主耶稣怎么样逐步的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呢？紧接着我们看马可福音14章36节，马可福音14章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接着呢就重建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祷告之中喊叫阿爸父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内心深处的一个呼喊。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重温父子之间的温情。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小 baby 通常会在14个月大到18个月大的时候呢开始说话。一般来讲呢，他们第一句会说的话就是 daddy。 而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犹太人的小 baby 所说的第一句话呢是阿巴，就是亚兰语里面的 daddy 是同一个字的。阿巴这个词啊，十分的奇妙，它包含这个做父亲的一切的美德，好比说能力、关爱、供应、带领等等，却完全不含有任何的缺点。当然今天也许在地上这个肉身的父亲不是那样的完全，或许地上这个肉身的父亲呢的缺点使得我们心里面怕怕，我们不敢贸然的去信赖天上的父亲。但是圣灵能够为我们排除这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在我们灵性低潮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安静下来，我们祷告，我们回想，我们仔细数算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种种的恩典，我们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哦，这就我们是永远属他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呢是爱我们到底。今天我们要走出这个灵性的低潮，从低潮当中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就必须重建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占的地位有多少，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之所以胜过当时的那个低潮的挑战，乃是他呼叫阿爸父啊，他重建跟父神的关系。而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同样来确定，来确立神乃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乃是他的儿女。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怎么样从灵性的低潮当中啊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呢？我们看马可福音14章41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耶稣基督认清了当时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的环境，当门徒在那里沉睡不醒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多次的提醒他们，但是当这个提醒都失效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够了，时候到了。他知道要接受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主不怨天也不尤人，他更没有自暴自弃，他甘心乐意接受父神的安排跟这个环境的挑战。同样的，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属灵低潮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埋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需要去咒诅这世界的黑暗。与其咒诅这个黑暗，不如点燃烛光；与其咒诅这些不义的事，不如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不需要去批评教会的软弱，我们乃是努力的在教会当中来参与服事。曾经从前有一位智慧的老人，因为他退休了，所以他每天呢就坐在他家附近门口的一个加油站的外面的椅子上， 向开车经过的人呢在那里打招呼。那天刚好是周末，他的孙女呢也在他的身旁啊陪着他。大约啊早上十点多的时候，有位很像游客的男子呢到处在那里打听哪里有房子可以出租。他就走到了这位老人家的啊跟前呢，问他说：“请问老伯伯，这是一个怎样的城镇呢？”这个老人家就这样反问他说：“哦，你是来自一个怎样的城镇呢？”这位男子就说了：“哦，在我啊这个原来住的地方呢，人人都很喜欢批评别人，邻居之间呢常说别人的闲话，总之那个地方呢很不好住的。我真高兴啊，今天我准备要离开那里，那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老人家就接口回答说：“哦，那我也得告诉你，其实我们这里呢也差不多。”过了个把小时呢，一个路过的家庭停车下来加油，车里面有一个太太呢就走过来问这个老人家说：“住在这里很不错吧？”这个老人同样的访问他说：“你原来住的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太太就回答说了：“哦，在我原来居住的地方呢，每一个人都很亲切的，人人都愿意帮助邻居啊，无论去哪里呢，总会有人跟你打招呼，并且跟你说谢谢。我真是舍不得啊离开那个地方。”这个老先生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说：“其实我们这里也差不多的。”等到这位太太离开了以后，旁边的孙女就抬头问这个祖父说：“爷爷，为什么你告诉第一个人我们这里很可怕，你告诉第二个人呢我们这里很好呢？”这个老人就慈祥地回答说：“啊，孙女啊，不管你搬到哪里，你都会带着你自己的态度，那个地方可怕或者是可爱，全在乎你自己，因为个人的心境比外在的环境来得更重要。”是的，主耶稣求父撤卑这样的祷告啊，好像没有蒙应允，但就是这个祷告，主耶稣能够得着向前走的力量。也许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但祷告却改变了我们自己，使我们变得超乎平常的刚强、坚定和勇敢。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我们的心境却蒙主改变了。是的，当祷告没有改变事情的时候，祷告应该反过来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变得比平常更刚强、更坚定、更勇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的主耶稣经历这件事情，教会历史上的使徒保罗也经历同样的经历。保罗曾经为他身上的刺祷告了三次，求主拿去这刺，可是主并没有允准这事，但是主却给保罗一个答复，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深深的相信，不只是主耶稣，不只是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个人、家庭或者教会，也一定有着同样的经历。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但主仿佛没有允准。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但我们的祷告应该反过来改变我们自己啊。接着祷告，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为过失？借着祷告，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行事的动机错误？借着祷告，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的方法失当？哦，借着祷告，如果不能够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那么就应该反过来改变我们这一个人啊。这就好比那个 Johnny Eckson， 他因为在一次跳水游泳的意外当中呢，受了重伤，以致半身不遂，必须终身坐在轮椅上来活动。为着这个缘故，他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他恳求神的医治，但是却没有蒙允准。起初他灰心不已，但借着这个祷告呢，却使他清楚地知道，原来神的旨意不是一定要医治他这一个取死的身体，乃是在主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哎，这个亮光啊， 就把Johnny Erickson 呢从灰心失望当中带领了出来。他的祷告带来的能力改变了他自己，他重新得力，他积极的起来为主而活，他学习用牙齿咬着画笔来画画，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轮椅上的画家，并且成立了一个帮助残障人士的一个组织。最后我们再来看第马可福音14章第42节，那里说，起来我们走吧，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在心灵破碎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首先呢积极的采取一个积极面对的态度，他警醒祷告，然后借着祷告呢跟神交通，向神支取力量，最后他用命令的口气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看我们的主，他没有自怜，他也没有自责，他在孤单的困境当中呢，他祈求神的同在，从父神那个地方重新得力，就如同以利亚一样，仍然听见那微小的声音。我们的主勇敢的坚决的踏上哥哥他的征途。几年前美国参加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的女子垒球队，其中的三垒手名字叫做丹尼泰勒，他在那次的比赛当中打出了一支全垒打，当他开心的在全场观众那个如雷的掌声当中跑完垒的时候，他不小心越过了本垒板，这个被裁判呢就裁定不计分。就因为这么一个失误美国队在那场比赛里面以1-2输了那场球，那是最近10多年来美国的女子垒球队在世界性的比赛当中第二次输球。第二天晚上美国队继续出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丹尼泰勒打得比前一天打得还要好。当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体育记者就围过来访问他说，为什么昨天的失误没有造成你今天打球的那种心理障碍呢？丹尼泰勒是这样回答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然有影响，怎么会没有影响呢？至少今天早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不想起床。但是这是运动比赛啊，一次的失误不能够毁掉整个的球队，同样一次的打击也不能够界定我的人生。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员，但我一直尝试着要用最好的态度去努力打球。昨天晚上的失误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打了这么多年的球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我只是在那个地方为他哭泣，为他流泪，如果我只是在那个地方找理由跟人解释，或者说我只是在那个地方呢，跟裁判在那里争论，你想结果会是怎样呢？这一个见证让我想起在美国 Kansas City 的一间黑人教会，在这间教会的大门外呢，立了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刻了几行英文字，这几行英文字的意思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醒悟吧，歌颂吧，宣讲吧，祈祷吧，奉献吧，只是千万不要轻易放弃，只是千万不要不再为主做见证，直到主耶稣再降临在我们当中。是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所遗留给我们的榜样，当这样一个属灵低潮的一个挑战在他眼前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来去采取行动来去面对。所以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采取一个积极面对我们灵命低潮困境的一个行动，让我们重新建立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不需要再去批评这个环境，我们也不需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还是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境。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采取积极的行动，警醒祷告，仔细聆听主的声音，起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走向哥哥他的征途。阿们。 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盼望我们这一年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长进，但是在过往的年日里面，我们也不得不向我们的主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落在灵命低潮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在那里因循苟且，我们在那里麻木不仁，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呀。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在圣经的里面也把你的榜样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被这个困境所困住，我们乃是要稍往前走，我们乃是愿意重新建立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乃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如果不能够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也就求主改变我们这个人，更是让我们不在那个地方自暴自弃，我们乃是勇敢的起来采取行动，我们勇敢的迈向前去。主耶稣，谢谢你，你把这样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你也把这段的经文也放在我们的眼前，求主借着圣经，借着你的榜样，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不被这样的一个困境所困住，乃是勇敢的效法你的脚踪，跟随你的脚踪，直到我们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的身上，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像我们都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天天有长进，以至于能够让主的名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恳求，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